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基督，主啊，让我们永远住在你的里边，就像你住在我们里边一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让一生跟着你走得胜的道路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将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，主啊，将我们每个心都向你敞开，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带着生活的重担，主要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前面，你知晓我们一切的难处，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，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力，在基督里边领受你无限的恩典，领受你永远不枯干的恩膏。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要将众弟兄的交给你，把我们的工作家庭儿女都交给你，把个身体心里怀意念都交给你，把个软弱也交给你，有病的你来医治，忧伤的你来安慰，引导我们在你里面永远的不枯干，永远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得胜的道路。谢谢你，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好，弟兄们请坐。哈利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感谢主。好，弟兄们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的也挥挥手，你们不平安的也举手，说我不平安。当然我们会有的啊，我们都会有，我们生活中都会有压力，都会有重担。不过感恩节来了啊，感恩节快到了，我们就要向神献上感恩的心，你们啊，刘亚跟旁边弟兄握握手，说感恩节快乐。那我们礼拜五呢，我们有感恩的晚会啊，我们教会有感恩的晚会。那我们这个感恩的晚会是很大的一个晚会。那我们有这个火鸡大餐，我们也有 Palak 啊，我们有火鸡大餐，有 Palak。这个我们这个还不太会用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欢迎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来到教会。礼拜五晚上我们五点半就开始了，大家早点来，因为天很快就黑了。那我们来了，我们就一起有相聚，然后我们有很好的节目。我们每年感恩节这个晚餐都很多的人，所以弟兄姊妹早点来，那各个小组服事的同工也早点来。好，感谢主。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感恩与抱怨的选择。那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讲这个情绪的管理啊，我们怎么出不来这个题目？金老师，我这儿能看到，你那儿就出不来。好，那感恩与抱怨的选择，因为最近在讲情绪的管理，所以感恩节的时候我还讲到这个感恩。那当然我们也讲到在感恩相反的一种情绪，就是抱怨。我们先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诗篇100篇4到5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看了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。那么前几天我在香港的时候，看到中国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中国的河北的保定地区，有一个小孩子掉到一个40米的深井里面。大家看到这段新闻没有？那这个新闻震惊了世界啊，震惊了世界。那么在长达107个小时的生死救援中，那这个孩子后来生命走到了终点，奇迹没有发生。那当把孩子挖出来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救援整个的动员了多少人呢？100多台重型的机械，那他们奋力的来施救。那么有1000多个消防队员啊，当地的村民、企业家，也包括政府的官员，他们一直在现场啊，一直在现场。所以呢，他们倾尽了全力。据说呀，光鸡蛋就吃了2200多斤，那么方便面就达到了2100多箱。经过了107个小时的挽救， 挖出一个巨大的坑，那这个坑呢就像个矿一样，挖的矿一样，孩子还是死了。当然我们觉得这件事情，我们是真的是觉得中国现在不太一样了，为了一个生命，他们可以动员这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，这是值得，我觉得值得称赞值得称赞。但是呢，孩子没有救活，本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，但是我看到一篇文章，当着孩子没有救活的时候，孩子的家长就开始抱怨那个救援的队伍，抱怨他们施救不当，最后这个救援的队伍，他们好多人好多天都没有睡觉，没有吃饭，最后他们含着眼泪离开了救援的队伍。那当我们知道，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，当抱怨出现的时候，事情就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。我们看到这是当时的照片，当时的照片挖出一个巨大的坑。当然现在中很多的地方这种危险非常之大这个枯井非常大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麦克风又没有电了，给我呢换一个麦克风。所以这是个问题。那我们也看到在100年前有一件救援的事情有一件救援的事情。100年前的英国的乡下，有一天有一个农民正在劳作，他听到喊救命，他就去发现一个儿童溺水了，把他这个孩子跳下去把他救了出来。那这个故事没有结束，当他救出来以后，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个非常有钱的有地位的人，我们现在叫他土豪。这个土豪呢，就为了感谢这个救他这个农民，就一大笔的金钱和礼物那家来，但是这个农民拒绝接受，他说我救人不是为了这些，我救人是我的本能，因为孩子落水了我一定要救他。那这个富豪有点不好意思，他就说那可不可以看到他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年纪差不多，说可不可以我花钱来资助你的孩子去读学校去读书。那当然这个农民是读不起书的，他想这个是可以，这就是奖学金嘛，对不对，这是可以的，所以他就接受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后来就出名了，这个孩子读了英国的圣玛丽医学院，毕业以后他成为这个人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吗？有谁知道他？亚历山大弗莱明，他发明了青霉素，所以他在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。一个农民的孩子因着他的父亲一件善事去救了一个人，那么那个富商呢就拿钱供他去念最好的医学院，他毕业了，他成为一个科学家医学家，他获了诺贝尔医学奖，他造福人类，他发明了青霉素。我们有没有打过青霉素的举手？有没有都打过吗？所以你们应该纪念他，亚历山大弗莱明。那么这个故事还是没有结束。那么那个富豪也有个儿子跟他一样大，这个儿子后来长大了，这个儿子是这个人，丘吉尔，他得了肺炎，就在要死的时候，医院给他注射了青霉素，所以他被救过来了。他活了，这两人成了莫逆之交，成了好朋友。一件好事分怎么去做，这个富商因为感恩，他就帮助这个天才的孩子，读不起书的孩子成为世界知名的医学家，造福于人类。那么他发明的药正好还治了他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否则他儿子也死了，英国就没有这个伟大的首相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当遇见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选择感恩，一种是选择抱怨。那么选择感恩的比较少，选择抱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感恩与抱怨之间的区别。基督徒的人生是感恩的人生，你们上帝说你要赞美进入我的院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要赞美，我们的口是用来赞美的，口不是用来抱怨的不是用来抱怨的。所以有一个人说，人生有三件事，第一件事我的事，第二件事你的事， 第三件是上帝的事，只有这三件事。那么我的事我们不会抱怨，我们都会抱怨别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或者抱怨上帝。所以呢，如果抱怨自己呢，我们应该学习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，或者接纳，正确说我们看自己不要看得过高，也不要看得过低，我们看待自己哪看得怎么样，合乎宗道。中国人理解这个词儿叫合乎宗道。什么叫合乎宗道呢？合乎宗道就合乎上帝的道，不是中国的中庸之道。这个技术是有区别的。我们看别人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别人就要比自己好。如果抱怨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好是用把抱怨转成请求。如果抱怨上帝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用祈祷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愿望。如果你抱怨上帝，就不是祷告了，祷告就是祈求，祷告就是祈求。所以有人说，抱怨是重复过去的挫折，只会引来更多的沮丧。感恩呢？那么感恩就是寻找逆境中的祝福，带来今天更充沛的活力。抱怨是论断人的弱点，浪费时间且消极不合作。那么感恩呢，是欣赏别人的长处，投资时间创造双赢。抱怨呢，是叹息环境的险恶，咒诅时不遇我的厄运。那么感恩呢，是顺着环境的情势寻找意外的惊喜。抱怨是注意负面的事实，存化解决问题的创意性。感恩是相信神的美意，活化捕捉机会的灵敏度。所以抱怨和感恩区别相当之大，相当之大。那我们首先看到抱怨是罪的结果，抱怨多感恩少是罪的捆绑，也是人的自然生命的自然反应。我曾经讲过，说我们的生命啊，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一种生命呢？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的生命，从母腹中生出来，我们又带着母亲父亲的遗传基因，那父亲母亲带着爷爷奶奶的遗传基因，爷爷奶奶带着他们前代的遗传基因。人是有记忆的，你知道吗？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，我们生活中的记忆不断的传到一代又一代，我们管这叫 DNA 啊 ，DNA。我们管这个，我们从亚当所传来的老性情一直传下来，所以我们的自然生命一定是抱怨的啊，一定是抱怨的。自然的生命没有感恩的，因为我们会在任何的积极的事情中找到那个不积极的因素。我们大到对国家的事物，小到对柴米油盐啊，我们都会抱怨的。今天我们大选完了，你看有多少人抱怨，对不对？那好多人支持 Hillary 的，那就抱怨啊，然后呢就去抗议，然后就去做很多这个特别的决定。我有个好朋友很有意思啊，谁在他的微信里边要是说穿不好，他就把他踢出去。就踢的没几个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踢出去了。他就说，我再踢出去我就痛过一下子。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反应啊。那如果 Hillary 当选呢，那支持川普的人同样会有一批人抱怨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，这是人的天性。我们有没有感恩呢？我们在里边可以发现，哇，这个国家可以让我投票，感谢主。你们，这是我感恩的部分。我估计在中国为了争取那个投票的权利就被通缉，就被追捕。我们很多国内现在为了争取投票权利的人还在监狱里边，不仅权利没有拿到，还在监狱里边坐牢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美国，给了我们一张选票，我们有很多人选择我们谁都不得罪，或者这两人我都不喜欢，我不投票，我就是你最大的损失。你可以投川普，你可以投 Hillary， 那是你的选择，没有关系的。但你不投票，你就浪费了你做公民的权利。你在中国争取有意义吗？你争取来争取去来到美国，
为什么不投票？
我不喜欢这两个人，这个两人都不完美。你要记住，这两人都不是耶稣，这两人都不是上帝。你跟那不喜欢你的牧师，你说牧师也不完美，牧师也不是耶稣。你也不喜欢你的老公，你说老公也不完美，你老公更不是耶稣。对，你说我不喜欢太太，太太也不是玛利亚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马大，连马大都不如。你用你的眼光，自我中心的眼光来看一切，你都会不满意的。所以我们首先看到抱怨是什么，我们看到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三章，大家打开创世纪，如果有圣经啊，我们这可打出来了，打出来了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呢？那么他说呢，我在园里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隐藏了。第十一节，我们看第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啊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我读这个口气啊，可能你还听不出来。如果换一种口气，你给我的这个女人，那她让我吃，我敢不吃吗？这是一种什么语言？口气，抱怨的口气，对不对？前几天还得感谢主给我个女人，她是我的骨中骨，她是我的肉中肉。哇，一遇到问题开始就抱怨，你给我的女人还跟我同居啊？那它里边我估计很多话啊，圣经记载都是挑主要的记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没有抱怨上帝给你那个女人呢？我们做丈夫有没有抱怨过？抱怨过举手，我是抱怨过。不要不好意思，哇，这么多举手，都是小组长，我看还有执事，这说明我们这些领袖还是蛮诚实的。我们敢于举手，那些刚还没信主的不敢举手，不好意思举手。抱怨过，哪没有抱怨过？有没有抱怨过说，哎呀，这个上帝怎么给我的太太这个样子？你看人家那太太有没有？太太都是别人的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别人的太太做饭，别人太太对老公言听计从，别人的太太美丽。因为你看你太太老做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看别人太太化妆的时候，那不一样。你看到别人太太都是 party 的时候看到的，你在家里看你的太太是做饭的时候打狗的时候会看到的，知道吧？那不一样嘛。有没有抱怨过？你给我的女人，哎，是她让我吃，所以我就吃了，因为我气管炎。上帝，你别找我，你知道吗？看到没有？人类的第一个抱怨，就是犯罪之后亚当的抱怨，对不对？亚当抱怨谁呢？抱怨上帝。他不是抱怨，他是你给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很多人抱怨也是抱怨上帝啊。为什么我们会有病了，我们问上帝，为什么我会生病？我也问过，我当年生病，我说为什么我会生病，为什么那个人还不信主，他为什么不生病？我就觉得不信主都应该生病，我们信主该不生病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会抱怨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第二个，夏娃怎么说的。然后十三节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什么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就吃了。你看都是在抱怨，推脱责任。其实抱怨就是推脱责任，推脱责任。那蛇给我让我吃，我就吃了，因为蛇是你造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有任何理由来抱怨，我们大概抱怨的内容包括天气，包括工作，包括家庭，包括儿女，甚至包括我们的教会里的服事，我们都会抱怨。大到对国家的事情的发生，小到对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是抱怨。很多人从早就抱怨到晚，早上一睁个眼睛抱怨，一睁个眼睛，哎呀，昨天晚上没睡好。为什么没睡好呢？你就打呼噜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没睡好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第一句就是抱怨。如果你早上起来，你第一句话说感谢主，哇，昨天睡得很好，感谢主。虽然我昨天今天起得我很早，但是呢，我昨天几个小时睡眠非常的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。我的床很好，睡着很舒服，感谢主今天天气很好， 看着今天很好的天气，那爱抱怨的人当你说好天气，他说不一定哦，现在看着太阳一会儿就阴云密布，那都是可能的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有的，这种人是有的。所以有人你说话跟他说不到一起去，你无法跟他说话，就是他老拧着说，你说一句他就会找你潜在的一些问题。这我们管这种叫唠嗑，就唠散了，你知道吗？唠不到一起去。就很多人会唠嗑，就是会唠嗑的人呢，会聊天的人，就像当你着了一把火，你点了一个篝火，他就不断往里加柴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不会唠嗑的人，就是你的火着的正好，他拿给你瞎扒了，拿棍子给你扒了就扒了散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意思。人都喜欢会唠嗑的人，因为那个人他说话会跟着你一起来找积极的意义。那不会聊天的人就总在你找笑，你就觉得他是一根刺，他不断刺你，不断刺你，不断刺你，刺到最后你觉得我不想跟你交往了，因为我见到你我就不快乐。所以抱怨是不符合神的心意。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神说你们要凡事谢恩，任何事情都要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环境，感谢环境，感谢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。见到危机就是转机，遇到事情就是好事。为什么是好事呢？当你遇到不好的事，你可以因着它改变你自己。环境有的是不能改变，但自己是可以改变的。我小的时候我就会抱怨，因为我父母，我是我母亲的一个最小的儿子，遇到任何事我都抱怨，这是我哥哥做的，这是我姐姐做的，这是他们没有做好，那跟我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会推脱责任。89年我在广场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，我突然发现开始他们抱怨我了。那后来我来到美国，我做了牧师，做了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发现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们发现我抱怨过吗？我遇到太多抱怨我的人，但是我没有抱怨过你们。为什么？我的地位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环境改变，我是个主任牧师，我要负教会的责任，我天天抱怨你们，那你们肯定就不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抱怨我可以，抱怨我我就改变了。我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个娇小的儿子，我可以承担抱怨，但是听着抱怨也是不舒服的，说实话，这是心里话。但是我们如何来正确的面对？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心态。诗篇教导我们要在恐惧、黑暗、愤怒的时候赤手对上帝的信心。诗人说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。他造的，弟兄姊妹要记住，这是你的地位。我们这个自然的生命是上帝造的。我们刚才圣经说，当神造了人，神给人一口气，人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那个灵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当你有了肉体，又有了灵魂，你才成为人。你如果有肉体，没有灵魂，你不能成为人。你能成为一个物件，一个形象的东西，它不是人。人主要是有思想、意志、情感，这个才叫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人类犯了罪，这口气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回不到上帝那里去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然后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，告诉说我要赐给你们保惠师，让圣灵与你们同在。当圣灵降临时下来，你们就要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当你得着能力的时候，得着能力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那个上帝给那口气重新的回来，与上帝恢复关系。所以这个叫属灵的生命。我刚才讲了一个叫做自然的生命，一个叫属灵的生命。自然的生命是我们生下来就这样，所以自然生命一定会抱怨。那属灵的生命，当你说的每一句话就有圣灵的掌管，圣灵的管制。所以我们的舌头、我们的口、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圣灵掌管的。抱怨多的人就说明里边圣灵没有工作，圣灵没有工作。感恩多的人就说明圣灵在里边有工作。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常常的，我们不酗酒，我们不欺诈，我们不淫乱，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小毛病，就是抱怨。 抱怨。圣经说，如果人在话语上完全，这个人就完全了。那我们常常话语不完全，为什么弟兄姊妹之间会发生问题呢？为什么夫妻之间会发生问题呢？都是因为我们话语不完全。很多的夫妻爱得要死，彼此相爱，为什么会争吵呢？为什么会打架呢？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不会掌握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污秽的言语，那我们都讲过污秽的言语。我在中国生活那段时间，尤其我们东北人好像不说污秽的言语，我们就说话好像没有力量。你有那感觉没有？那种感叹词都是污秽的，特别有力量，说了很爽，很过瘾。那说又怎么样呢？因为大家都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污秽的，他也污秽的，反正大家还不影响感情，这是东北人的习惯。那你东北人跟上海人在一起，你说污秽的言语就不行了。那你要跟美国人在一起，你就更不行了。你就会发现文化的差异。你说北京人在一起啊，他们说话都是互相那种损的说，关系越好损的越深啊。他不损他就不够哥们儿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定损啊，先来个你什么的，你什么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也你什么，然后他们有的老辈在旁边，甚至爹妈在旁边，他们都不觉得奇怪，因为这是他们的语言方式。可是圣经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只说造就好。那有人说，那这个不就虚伪吗？老说造就好话，本来他就没有那么好的嘛，他好的就那么一丁点，然后他那个不好的那么多，我三天说造人好话，这人不是虚伪吗？请问你对你的孩子会怎么说？你就应该对别人怎么说。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有没有毛病？他的毛病一定是多于他的优点。可是你为什么不说他毛病？你天天鼓励他优点，因为你需要他正确的成长，你怕他心里受伤，所以你一定要正面的鼓励他，对不对？但当然我们中国人这个不太好，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的。像我上一代的父母那一代，他们不太会说孩子好话。我从小到大没听我爸我妈夸奖过一句，一句都没有。你这死孩子，一辈子没出息，这我们常常听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不出息，就是都是父母咒诅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死孩子，本来活得好好的死孩子，谁当邻居一表扬我，我爹就说，哎呀不行，这差远了。这我常听到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有没有听到过？都有吧。那你们今天是这样对待儿女的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们认识了真理，你们信了耶稣，你们知道孩子父母不舍不惹儿女的气，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边爱他们，因为孩子不是你的，是上帝的产业，是让你照管的，你要懂啊，不是你私有财产呢、啊，所以你就懂得鼓励他呀，鼓励他呀，不断的鼓励他。我们看到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是不一样，在批评长大还是另外一样，因为你在批评长大的孩子他也会批评也会批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说第二点，抱怨的杀伤力和后果。我们看抱怨的杀伤力后果。那么首先抱怨，我们知道抱怨呢，我们接着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第十一章。大家知道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。那么以色列人在他们到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抱怨，抱怨最厉害的一段经文就在十一节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段抱怨的是最厉害的，第十一章。我们看到民数记啊，如果你看这上面写众百姓发怨言，第一句话就是众百姓发怨，不是一个人啊，一群人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就怎么样，怒气发作。原来神也会发怒哦，神会发怒吗？神发的最怒的就是对抱怨啊！你知道
神总共发了多少次怒呢？圣经说300多次，整个圣经神发怒过300多次，大多数对人的抱怨啊，人抱怨神发怒，因为人不知道感恩啊，不知道感恩。那么我们看到说，这段经文说，当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，神就发怒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这时候就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那个地方呢，就叫做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到他们中间。第四节说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恋的心，贪恋的心。那个地方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：“谁给我们肉吃呢？”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能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你看以色列多会抱怨啊！你不要以为神的儿女不会抱怨，以色列上帝的选民是人类最会抱怨的一个民族。因为他们也有智慧，他们抱怨也会说，你看到他们说的很具体。他们刚一出埃及啊，他们就抱怨摩西，但是他发现什么事？因为摩西带领他们到红海，追兵从后边就上来了，对不对？追兵上来，以色列就抱怨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了？你看这些把我们杀了，我们就死定了。我们怎么能够杀过那些武功高强的埃及士兵呢？200万人将近，他们怎么杀得过他们？”摩西就举杖向神祷告，红海就翻了，分开，他们就从红海中走干地走过去，神用风吹干了那个河床，他们走过去，然后埃及兵过来以后呢，怎么样？那个水就合上了，把埃及兵淹死了。哦，他们这边要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！你看我们这人多有意思啊！赞美神，然后以利暗的人，米利暗带他们唱跳赞美神。哇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奇事，哈利路亚！刚刚赞美完，往前走2步，没水了，又开始抱怨。哇，到那个喝的水是苦的啊，就抱怨。那神又让一棵树进入那个水里边，那个水就成为甜的，叫以林。那水是甜的，他们又开始好了。然后再往前走呢，我们发现好，他们又发现了没有吃的啊，没有吃的，神就降玛纳给他们。玛纳就像好像有点像我们那个酒酿煮那个什么丸子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甜甜的，很好吃。但你天天吃也不行啊，你一吃40年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没吃40年，刚一开吃还挺好吃啊，吃抱怨了。哇，这个就抱怨，就说哎呀，你看他抱怨多具体啊。他说我们难道在埃及没有肉吃吗？我们守着肉锅吃肉，那吹牛你知道吗？他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被人奴役，被人鞭打，干苦力，男孩子杀掉，他不纪念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，现在是自由的人。你知道自由人会抱怨啊，现在我们来到美国有没有抱怨呢？让我们来这儿干嘛？虽然自由，我们不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，那起码还有党的领导，对不对？干什么不干什么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干什么不知道了。自由好吗？自由并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喜欢自由，一有了自由反而就不好了。因为我们有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我们被奴役惯了，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奴役是好的，没人奴役我们我们就难受。这种人有的人说是贱，有没有贱啊？我们非得被人奴役吗？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现在旷野遇到困难，可是他们有自由，他们没有埃及法老来奴役他们屠杀他们，他们可以自由的生活，自由的敬拜，你们。可是呢，我们生活遇到困难，我们就抱怨。那你有没有抱怨？来美国你自己选择的，谁把你压来的？有没有把你压来的？这美国移民官压着你，走，去美国，不去不行。 然后在马路上到我们那里签证，到我们国家里签证，来来来来就给你签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吗？都是你自己想方设法呀去签证啊，一次签不上签第二次，二次签不上签三次，回去祷告啊，准备啊，签上了到这儿来又抱怨来了，啥地方啊？我常常听到东北人在那个法拉盛抱怨，这啥地方还不如我们县城漂亮呢，那来干嘛来？你回你们县城得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瞧这个满地沟的臭沟、臭水沟，垃圾堆的满地都是，那都你堆的，那你把它收拾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要知道你来到一个新的土地不是来享受，是开辟一个新的生活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你要去创造、去给予，你们，所以你这个人生的态度决定你不一样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了解这个最有意思的人区别，中国人啊不一样的。我今天我讲上海人别生气啊，上海人一下飞机，他不管兜里有多少钱，他立刻找工作。哎，他们很适应环境。我们东北人那我们都大爷，尤其北京人呐，聊啊说呀，来来说说说，说了好几个月没钱了，这才找工作。你知道吗？这才找工作，因为它很不一样，各地各来是不一样的，真的是不一样。那找工作找什么呢？我们找都是要找高级一点的，可是我们英文又不行，那找什么呢？我们只能找餐馆，到餐馆就开始抱怨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为什么不在中国？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也做过餐馆，别以为我没做过。我来到美国那时候病好了，我就做一个杂志总编辑，那杂志没有工资的，我是业余的总编辑，中国之春总编辑，没有薪水。知道了，这个杂志著名杂志，我是没薪水的。我做了两年总编辑，没拿过一分钱稿费，每个期我都要写前面的总编辑的话。然后呢，这个我那时候，但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有工作，我在大学一个月给我2000块钱，我在大学做访问学者。但是我的80%的时间用于编这本杂志。那我一帮朋友，因为我是总编辑嘛，作者一来到我们这儿就得住在我家，那就吃在我家。这2000块钱是不够花的，还好那时候就我一个人，不用为太太孩子负责，没人管我。我们家经常住十几个人，吃的时候还得吃的不差，还得有酒。没有酒就向以色列人抱怨，咱们总编辑当时就对我们这个这么招待，我们这作者，你知道我们什么作者，我们这都是稿子都要抢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去打工，我去找了一个餐馆叫人人小馆，我在这送外卖，在马里兰 Rockville 355上，到这人人餐馆现在还在呢，已经换了好多主人了，我每年都去吃一次，看着这个我在这工作过一年，我送外卖，送外卖还好，5块钱底薪，然后呢，那个出去送外卖回来，你可以躺在车上休息。但我一般就闲不住，我就帮他们切菜，所以我切菜水平很高，都是那时候学的。结果我们就有一个男生，挺体面的一个人，他什么都不会干，老板就让他扒虾皮，就那个炒外卖那个虾呀，是买的带皮的虾，扒掉以后把虾仁拿出来。这个就好像更新鲜也便宜，比买虾仁好，所以他一天扒两大那个盆虾皮，那手都扒出血。有一天跟大厨吵架，大厨拿勺子照他脑袋就给一勺子，就砍出血了。那个大厨是个女的，还是马来西亚人，他那天就哭，我就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大厨你太不像话了，你凭什么拿勺子砍人啊？我那时候有绿卡，那个人啥都没有，所以他不敢说话。我就找他，我说你这人太坏了。后来他不敢跟我讲话，因为我跟老板关系还不错，我到哪儿跟领导干部关系都不错的。那老板应特别我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我是谁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叫 David。 送过外卖没有？没有。试一下给你5个 order 走一下，我5个 order 回来，他说你太厉害了，你就迟到了5分钟，正常成熟都达不到你这水平，用你了。因为我的开车特别好，认路。就后来有一天我 参加抗日战争50周年的讲演，那天有三个人讲演，我一个，唐德刚一个，还有陈香梅一个，三代人讲演。我穿着西装，讲演完了回来，我回餐馆，因为送外卖的嘛，我把西装放下送外卖，我看大家都在看我，因为他们刚看电视，看我讲演回来了，哎，我那儿虽然领带拿掉，可是我还是很干净的衬衣啊。说咱们今天穿那么帅，什么意思？干什么去了？啊，我说今天去个聚会。那个电视的是不是你啊？我一看我在讲呢，因为他不是现场直播，中文电视台后边转播。哎，我说挺像啊，哈哈，所以老板对我特别好，说这个人你看这么有名的人这么谦卑，还给他送外卖啊。他骂我从来不回嘴的，那个女的可会骂人了。后来成了我们好朋友。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呢，他就哭，我就安慰他，他就哭。他说你知道戴维，你知道我在国内是干什么的？我说你干什么的？我国内是中科院的研究员呢。我说那你来这干嘛？为什么干这个？老婆孩子在这，老婆读博士不想回国了，孩子在这。那来到美国在家里待了3个月，快疯了。后来老婆说你出去找点工作干，就有人跟你说话嘛，对不对？就找了个餐馆，扒虾皮，1小时5块钱，扒的手都流血，还被人砍一勺子，怎么想怎么委屈。他看我挺快乐，他说你在国内干什么的？我说你猜我干什么的？我说我曾经做过大学校长。他吹那么小。我说你知道天安门民主大学吗？他说知道啊。我说我是校长。这不也照样送外卖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吗？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干嘛？你要在你自己，上帝怎么看你，对不对？哎，上帝看我们每一个环境都是让我们成长的。那除非你自己瞧不起自己，否则没有人可以瞧不起你。明白？我们今天来美国的新移民，不管谁，你要记住，你来到美国是上帝把你带来的，这个不是偶然的，这在永恒中上帝的计划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活的年岁，你住的疆界，你所有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预定之中。所以今天你来到美国一定是上帝的旨意， Amen。 你今天来到丰盛华业教会也是神的带领，圣灵的感动， Amen。 有几个是我到你家把你拉来的？绝对不是的。我们来到美国也不是嘛。所以那我们来如何面对呢？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感恩而不抱怨。马丁路德说，神的灵在我们身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少想邪恶的事情，多想善良的事情。这样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所背的十字架看得很轻，而把神所赐的怜悯看得很大。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一生所有一切都是神祝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活得快乐，活得快乐。魔鬼就相反，撒旦就鼓动我们轻看神的祝福。我们让我们注意我们所面对的苦难。你要记住，你要眼睛注意你面对的苦难，不是神的意思。神告诉我们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。保罗说，即使在患难中你要欢喜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欢喜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昨天礼拜五去小组，去这个窝囊的小组，我就很感动。我们的 Amy 姐妹去做化疗，哇，她来那天，我就没有见过，好像那整个的40-50人，好像她最喜乐。这个姐妹喜乐得不得了，哇，她就来到就开始去讲她的见证。她去做化疗，医生把注射就告诉这个化疗反应特别严重，然后她就在微信上告诉大家给她祷告，我就告诉她我为你祷告，你要喜乐。他就记住我那句话，他就那天特别喜乐，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打完药了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他没有反应，没有难过。结果来了，他就讲神在他生命中给他的这样美的见证，给他找这么好的医生，这么好的药物，这个药物还在试验中，还在白老鼠的身上试验中，还没有在人的身上，他是第一批。他很感谢主，他一切都是感恩。我那天我特别感动，一个小小的女孩子，年纪不大，他有那么大的一个力量，一个小女子，她那么喜乐。说弟兄姊妹，那如果你抱怨会解决问题吗？你在医院里面，你看抱怨的人挺多的，医院里面都是唉声叹气的。哎呀，我在医院里待的时候，我是最快乐的，因为你知道医院 不用租房子了，你想没想好处？然后不用做饭了，饭都给你端上来，那吃完了往那一放就捡走了。现在哪有这种夫妻了？叫凡事谢恩，你们。然后医生天天来看你，你不是你去看医生，你这你还得开车去诊所，你住一住院就什么都解决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在医院待了，美国待一年，台湾待一年，另外一年进两年进进出出，那不待的挺好的吗？那有什么可以抱怨的？感谢主，哎们，哈利路亚，那我不也好了吗？美国最难的饥荒我就度过去了，在医院度过去的，是吧？多好，出来了，朝我要钱要了好多年，最后不也没还吗？不是神给还了，都神恩典，对不对？也是怜悯我们，因为他怜悯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难处，所以就替我们还了。哎，感谢主啊！担心什么呢？出了医院，医生让我吃药，吃什么？吃可地松，就是激素啊。吃过激素没有？吃完脸就变得很胖，然后身子变得很圆，肚子变得很大，就不太好看啊。吃激素，医生说你要吃一辈子，吃到你死为止。那我就吃吧，我就后来我也没有保险，我跟师母结婚好多年以后我才有保险，我没有保险，因为我那么大病没有保险公司保我，给钱都不保，嗯，所以没有保险，从医院里出来就没有保险。那感谢主，九年我没有进医院，然后我就吃他那个药，我找了一个基督徒的医生，退休的，他给我开药，那有药方的，要处方。后来有一天不怎么，他好像我哪事得罪他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不给我开药了。那你抱怨吗？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说某医生给我开药，他说我没有权利给你开药，其实我给你开药都违法的。哎呦，那你都违法好长时间了，你怎么突然想到原来有违法吗？他说我今天圣灵感动我，看到自己的错误，不给你开了。我都不知道哪儿得罪他，因为某人向他说了我什么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教会也会这种事情啊！我信主以后，这种事情我经历多了，所以我知道每个人都不是上帝。那我人家不给你开药没有办法，那我就想办法，我就祷告。上帝说：“不要靠人，不要靠马，不要靠车，要靠耶和华方能成事。”你们，那我靠神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可以吧？不吃会怎么样？不吃会反跳，肾脏你不吃激素就跳回来，你又发作了，又腹水肿。我告诉你，那就得祷告，凭信心。我还剩大概有十粒药，我把十粒药掰成二十粒，二十粒掰成四十粒，我就一点点减。我那十粒药我吃了两个月，然后就没有了，没有我就不吃了，一直到今天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哎呦，我现在特别感谢那个医生，是圣灵感动他不给我开，他要给我开我得吃到今天，你知道吗？万事互相效力，弟兄姊妹记住，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，让爱神能得益处。去年这个医生走了，我特别难过，我想到他怎么就是不给我开药，他知道我神会医治我，如果他给我开药，我吃到今天，我天天脑袋那么大大，你见我都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所以感谢主，上帝奇妙。所以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，所以我们看到抱怨这几点啊。首先抱怨呢于事无补，当你遇到任何事情，抱怨会解决问题吗？夫妻吵架为什么会吵架？就是抱怨嘛。某某一天你说了什么话，你凭什么啊？我们记得可清楚了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忘记。弟兄姊妹，忘记过去的，就是昨天的都忘记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就是忘记。你知道你记性越好越痛苦，我就发现记性好人很苦啊，我看到好可怜了，怎么记性那么好，怎么别人得罪你都记得住，你哪能不被得罪呢？你从早上出门就会被得罪，你正开车呢，后边一个人叭摁一个喇叭，你会怎么样？你立刻一天的快乐就没有了。这什么人呢？摁我喇叭，可能他不是摁你，他不小心碰到的。你一天就不快乐，你不信试一试。你早上告要出门，老婆说的这个，哎，你这领带没打好，你这领带不合适。你说就这领带，我还不打了呢。我们有一个刘牧师，有一天又参加一个特会， 他讲到说他要参加特会去，人家告诉他说要穿正式服装，他就没打领，那天不怎么哪根筋不对，他就不打领带。师母看他说你要打领带啊，人家正式聚会嘛，他说不打，今天就不打，嗯，打你不打我就不去了，太厉害，不打我就不出门，哇，他俩就吵起来了，就打来吵来就为一个领带，吵吵的人电话来说怎么还没到呢，等你来致辞呢。这个老公一看没办法，说算了算了，我打我打，乖乖打，要老不跟他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因为某一件事情就抱怨，那抱怨就会产生冲突，产生冲突我们于事无补。当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你抱怨的有意义吗？比如我们投资投错了，夫妻俩当年不如把这个钱投到某一个餐馆会更好，结果我们投到一个餐馆，这餐馆不赚钱，就抱怨抱怨抱怨，那有于事无补，解决问题吗？不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人生都会遇到难处，人生都会走错路，那我们走错怎么办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寻求让神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抱怨于事无益，于己无益，抱怨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一个人当他抱怨的时候，就说明他没有办法了，当一个人抱怨的时候，就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更失去智慧，所以于事无补，于己无益，抱怨破坏一切的关系。当我们在抱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关系被破坏了，如果一个人在公司里边你老抱怨你的老板，你说明你跟他老板已经不可能在一起共事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抱怨你的员工，你的员工早晚会离开你。如果你抱怨你的 partner， 你这公司就做不好。如果你们合伙人在一起是彼此抱怨的，他怎么能做得好呢？如果夫妻之间是彼此抱怨的，那你们的日子就跟地狱一样，天天都是昏暗的，对不对？那会抱怨谁都会，那就抱怨呗，从头抱怨到晚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夫妻发生争吵。我们看到多少的婚姻在辅导的过程中其实没有大问题，都是因为抱怨，因为语言的冲突产生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最后抱怨也发神的审判。我们的抱怨有没有神的审判呢？雅各书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当埃及地以色列人在旷野地抱怨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审判有没有来临呢？上帝审判了他们，很多人死掉，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章就有记载。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讲到了旷野里的抱怨结果。他说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里倒闭。第六节说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那样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来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淫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都被蛇所灭。我们知道当他们埋怨的时候，上帝就派火蛇进入他们中间，最后他们都被咬死了，都被咬死了。后来摩西又求神，那么神呢又给摩西面子，然后神告诉摩西，你做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，让那些有病被蛇咬的人看到那个铜蛇，他就痊愈了。你们明白这意思吗？你们知道美国的医院标志是什么吗？是个铜蛇，对不对？美国的医院标志不是十字架，美国的医院的标志是一个杆子上面一个蛇在盘着，就是摩西在旷野里边举起那个铜蛇。所以到新约圣经说，当那个铜蛇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人就得医治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得医治， Amen， 我们也得救恩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以色列人首先他们抱怨是忘记了上帝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抱怨也是忘记上帝的恩典。上帝把你带到美国来， 上帝带领你成立了家庭，上帝赐给你儿女，给你工作，给你生活的能力，这一切我们为什么不常常述说呢？我们应该常常对后代说，感谢神，你的爹原来在中国啊，那个时候吃不饱穿不暖，那是旧社会，今天不会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有的人我就是啊，我在山里两年就吃不饱穿不暖呢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跟儿子说，哎呀，饿的，我那时候饿的眼睛冒金花，他不懂眼睛冒金花什么感觉，他问我，那你怎么不吃汉堡包呢？我说是啊，我那时候还没见过汉堡包呢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没有，他们觉得饿了就应该吃汉堡，那我们饿了没有汉堡可吃，所以这不断的述说述说神的恩典，但是他不愿意听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汉堡包我们都不吃了，我们怕他增肥不健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感谢神呢、啊、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不感谢神，他们到了马拉，他们喝的水是苦的，上帝让他喝甜水，他们到了以琳和辛乃之间逊的旷野，他们又发怨言，因为没有水喝，他们就摩西争闹，最后摩西就没办法得罪了神，击打磐石，神不让他做，他击打磐石，所以摩西后来就这个领袖连迦南地都没有进去，他为了他的民族，他牺牲了他自己。所以我们真的是，我们真的是弟兄姊妹，少一点的抱怨，多一点的鼓励，在教会里服侍也是多鼓励鼓励啊，见到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招待的鼓励他们，你鼓励他，他们就不一样啊、哦、你不鼓励他的脸对你也不太一样，我告诉你啊。然后你见到做饭的鼓励鼓励他们，他们多不容易，我们300多人吃饭，你看到今天早上我去了就鼓励鼓励他们，哇，他们一看他那么喜乐，坐得那么喜乐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边，对不对？这很多人在劳动，我们现在打扫卫生的鼓励鼓励他们啊，我们现在敬拜的鼓励鼓励他们，感谢主，他们敬拜都有上帝的同在，给我们今天带到上帝的爱的一个水流之中，圣灵的水流之中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敬拜，鼓励鼓励他，见到你丈夫鼓励鼓励他，早上起来说，哇，这脸色真好，他立刻脸色就好。你这样你咋的，谁得罪你了，怎么这脸色呢？完了，他本来好脸色也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分怎么说话嘛，对不对？见儿女鼓励他们，哎呀，孩子跟我们去教会多好啊，你看有朋友啊，他就啊，跟我去教会不就揍死你，你看他就不给你去，你不信试一试，你怎么去鼓励他？抱怨和鼓励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一点，抱怨就是以色列人忘记神的脸。第二点，抱怨就是不相信神的作为啊，他们要吃肉，他们就是我们不老吃这个马纳，我们要吃肉，结果这肉又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抱怨摩西，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，你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我们在那起码有肉吃，有大蒜，有葱啊，还有青菜啊，韭菜什么都有，到张强农场就都有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猪肉。所以你抱怨吧没有用嘛，你抱怨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就是抱怨，那上帝就要惩罚他们。但是上帝还怜悯他，摩西有祷告，上帝说，好，我让你们吃肉，你们记得吗？他们吃的肉在哪里来？从天上来，鹌鹑，吃过鹌鹑肉没有？鹌鹑比鸽子还好吃，鸽子比鸡还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天上飞的飞过来了，那个从海上风把鹌鹑吹过来，去到离地有1米高，什么意思？有两个解释，一个一米高是堆的1米高，你说太悬了，你对吗？可能吗？有时飞的飞不动了，只能飞1米高，所以随便抓。总而言之，以色列人吃一个月，天天吃鹌鹑，吃够了，哎呀，不要鹌鹑了，吃不下去了，知道吗？有一个人说，鹌鹑在海上飞行的时候累了，它如果落在一个船上的话，你船就惨了，那把你船压沉了，因为它不断的往下落，它飞不动，大概就是这个样，风吹过来飞不动，所以他们就吃。所以第三点，我们埋怨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色列人向神发埋怨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没有以神为中心。民数记14章11节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所说的，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 那我们要到几时呢？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埋怨上帝要到几时呢？不要埋怨，上帝拣选我们，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侍奉他。在侍奉中遇到难处也不要埋怨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你们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那么雅各也说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，免得受审判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看到感恩的祝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-18节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？一起来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首先我们看到感恩是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命令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是命令词，命令式的语言，是现在进行时的命令式。那么上帝命令你要常常喜乐，你说我喜乐不起来，那上帝命令你要喜乐，明白？那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是苦枯干。如果你经常忧愁，病就会找你啊，一定会找你。那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忧虑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常常的忧愁，你在疾病中你很难就走出来。我们一得疾病一定会忧愁的。而我得过大病，师母也得过大病，我得的是肾衰，他得的是脑瘤，这都是大病。这些病都不是说打一针吃一副药就会好的。可是上帝给我们喜乐，你们为什么能喜乐呢？因为你要认识你是被造物，认识人生的有限，认识到未来死亡不是一种咒诅，我们在主里边睡了的人是与基督同在了。我上次讲到这个叫死亡与永生，我在香港的一位朋友，我去了，他去接我到机场，一路上他就跟我说，一直到送我那一天，送我去机场，他都说，牧师那天讲到我听了好几遍，然后我有天跟他吃饭，我又讲了一遍基督徒的末世观，他说我听了好多的牧师讲到，我自己也翻了好多的圣经，我都没有解决这问题，那一篇道是我解决，因为他的弟弟去世了，弟弟得了癌症，他特别爱他弟弟，走了以后他就没有快乐，甚至他的信仰都有一段时间动摇。后来他听了那篇道，他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有天神来会把他弟弟带来，他会复活，他会带他来，那与我们在地上的一起来相聚。有一天我们身体号筒吹响，我们身体会改变，我们在永恒中一个新的生命会开始。所以基督徒没有死亡，基督徒只有睡了，睡了是什么？睡了就会醒，你们圣经用一个睡的词，就是你今天你会睡了，但是耶稣再来你就会醒的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才会有喜乐。因为上次刘琴姐妹走，还有 Bill 的爸爸走，我就讲了这篇道，哇，他听了以后他说，哎呀，我重新恢复那种信心，太好了。为什么要做基督徒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当你有这盼望，你数算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？没什么可以忧虑的。我们斩断人，我们好好活，你数算你的日子，摩西说你要数算你的日子，好叫你得着什么智慧的心。那你数算你的日子，你还有时间忧虑吗？你还有时间抱怨吗？你还有时间吵架吗？那我一数算，我这20多年就差不多了，你知道我今天50多了，80岁吧，三十年，那我一数大半生都没了，这30年，而且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保罗说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，这是正常的，那还有时间去争吗？还有时间去怨吗？还有时间去吵吗？还有精力吗？你看看医院快死的人，你跟他吵，他吵得动吗？对不对？有一个姐妹 出去给先生买菜回来，他买的是芹菜，给他炒芹菜。先生一吃说，这怎么是美国芹菜呢？西芹，我要中国芹菜，懂不懂啊你啊？就吵起来了，就为这个芹菜。哎呀，这些人越说气越大，声音越来越大啊！他也跟他吵，谁怕谁啊？对不对？气死你！我就买芹菜，你要吃不吃？正吵呢，一个画面进入先生的太太脑海中，太太是护士，他就想到他好几个病人喘气都很困难，哎呀，哪有力气啊？哎呦，这老公这么大劲儿，哎，好，感谢主，不吵了，行行行行，你这个太好了，这么大劲儿了，行了行了，下次给你买中国芹菜，今天就这么吃吧，嗯，你看你怎么想？如果他想你怎么对我这种态度，那就没完没了吵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帮吵一下，心脏病发作，或者高血压发作，植物人再也不会吵了。你不要笑，我们教会那边就来一个姐妹。我们给他祷告，陪了他走过最艰难的两年。他的先生在床上躺了两年，植物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吵架吵的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开车吵架，吵架完了就血液就上来了，就植物人。然后那动作永远是开车那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后不后悔啊？后悔，是你最心爱的人。他虽然吵架是很可恨，但是平时爱你的时候也挺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你弄到最后他爱也不会了，吵也不会了，你何苦呢？所以不要吵架，是上帝的命令。那么感恩是蒙福的开始，当你学习感恩的时候，福气就会临到你。你想是不是？你感谢神赐给你的一切。所以保罗是彼得说，你们要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在爱的里边，我们很多的软弱就被遮盖了，那我们在包容的里边，我们生命就成长了，我们的生命成长了。所以感恩是蒙福的开始。那么感恩是使我们侍奉有力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现在好多弟兄姊妹的侍奉，我们小组里边好多的组长啊，十几个组长开放家庭，欢迎我们弟兄姊妹周末到他们家去聚会。你想我们很感谢主，对不对？有人开放家庭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小组，小组非常的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劝我们新来的弟兄姊妹要进入到小组。你不是进到小组，你不了解教会，你不了解神的身体，你要在小组里边学习成长，学习成长。那么刚才我们教会的小组长多辛苦，开放家庭啊，服侍大家，还要带大家查经，然后谁有困难还去探访啊，去探访，为他祷告。我们也感谢主啊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有那么多弟兄们教主日学，让我们来学习。我今天早上到主日学班，看我们主日学不太踊跃，我还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主。你知道那些老师们，他们辛辛苦苦的备课，他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够来，跟你们来交流，在神的里边，在神的话语中的得着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来了，就是对他们工作一个支持，服侍的一个支持。你们，我们今天一会儿我们有午餐，看到今天早上有20位弟兄姊妹在那里给我们预备午餐，他们预备完再过来听讲道，还有几位还过不来，还在那里锅里守着。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，感谢他们，见到他们说谢谢你给我们预备的午餐，感谢主。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孩子，我们来了，我们60-70个孩子。我不仅有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带，美国的6-7个弟兄姊妹也带，帕特酱和他的全家带。我们见到他，感谢他一下。如果你是家长，你见到说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的孩子一年成长很多，你知道他们心里就非常的甜美。如果我们跟美国人讲一讲，这些牧师们，他们啊都是很忙的，然后帮助我们带孩子，他们用心的带我们的孩子，使我们的孩子在主的爱里边成长。我们见到面不要假装不认识他，帕特酱。见着他们，这没走这几个美国人都是帮我们带孩子。见着他说 Thank you very much， 我们总会说吧，谢谢你带我的孩子，说我的孩子真棒，你们带，夸奖他一句，感谢。到感恩节的时候，这一段时间见到谁都不要想不高兴的事儿，好不好？见到谁都感谢他，你们谢谢你带领我来教会， 谢谢你带领我进小组，谢谢你哪一天哇，你给我带来一个礼物，谢谢你哪一天你讲那句话给我生命的造就，谢谢你见到每个人都说谢谢你，就这个月不能说抱怨的话，明白？因为这个是感恩之月，懂了吗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来唱首诗歌，感谢神。这首诗歌很美啊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传统的诗歌。这首诗歌唱到三段，他说不管什么环境我们都要感谢神，你们哈利路亚，感谢神给我们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的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主在我旁，感谢神赐我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，感谢神赐我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永远在我身旁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。感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神，感谢神祷告蒙应允，感谢神为梦垂听，感谢神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在祷告之前，如果你有感恩的事情，你也跟主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一年就要过去了，主感谢你在这一年中让我们经历的每一天，这一天也许是欢乐，这一天也许是忧伤，但是我感谢你，你永远在我身旁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知道我的忧愁，你知道我的重担，我谢谢你，你的手永远都没有松开，你缠拉我的手走每一天的道路，走的虽然艰辛但是那样的盼望，走的虽然坎坷但是主你都带领我胜过，主啊谢谢你把我的公司交给你，把我的工作交给你，求你在我的公司里掌权，在我的工作中掌权，引导我在工作中喜乐，因为是你赐给我的，
哈利路亚，感谢你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女人，你所赐给我们的男人，让我们在家里边学习成长，让我们家里来学习耶稣的样式，凡事谦虚，凡事忍耐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儿女，在过去年儿女们都成长了，有的从小学到了中学，有的已经进入到大学，有的进入到工作之中，引导他们一生靠着你得胜，不是靠我们，靠我们不能，但是靠神凡事都能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给我们教会，是你所建立的教会，是你做元首的教会，让我们在教会中能够学习侍奉，一同来成长，完成主你给我们的使命，中国福音化，文化基督化，教会要国度化，把福音传给万民听。谢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小组，让我们在小组中彼此建立生命的连接，彼此建立关系，祝福我们的小组长，祝福他们的家庭，也祝福我们在小组中的成长，让我们家看到这是神儿女的家，我们在里边欢喜快乐，彼此见到，一同成长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我们的小组，加给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感谢你过去一年也给我难处，给我疾病了，给我软弱，给我忧愁，给我重担，感谢你我的绿卡还没有通过，感谢你我的驾照还没有通过，感谢我愿很多的艰难在我的里边，但是今天我献上感谢，谢谢你主，这你都知道，你是让我们在环境中学习来成长，学习在环境中不是靠自己，是希望耶和华创造万物的耶和华，给我们生命的耶和华，引导我们得胜的耶和华，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元帅，你必引导我们得胜，让我们生活每个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能向你献上赞美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是上帝你带领我们走过，带领我们得胜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在每一步给我们的引导和带领，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和疾病，除掉我们心里的忧愁和重担，让我们靠着你每一天得胜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，是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愿你悦纳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把你的重担现在就告诉主，哈利路亚，就对主说，主啊，过去一年我也亏欠了你，常常思念地上的事情，常常想到我自己的事情，我没有想到你的需要，求你饶恕我，让我知道我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义，我需用的你都会加给我，让我知道你的法则，学习你的话语，在你话语中成长，让我忘掉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边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，包括电视机前面镜头前面，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你还向神献上感恩吗？最大的感恩就是把自己交给他，认识耶稣这位道成肉身，这位的十字架上流血是为你流的主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说主耶稣我愿意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还有吗？感谢主，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，还有吗？这是最大的感恩，感谢主赐给我救赎，主感谢主丰富的预备，感谢主给我生命，这是你在十字架上换回来的，还有吗？还有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举手，镜头前面如果你感谢主，还有一位姐妹，这边还有一位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还有吗？感谢主，赞美耶稣。所以如果在镜头前面你说，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谢谢你拣选我们今天举手的打开心的每一位，主啊，你爱他们，你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流血，他们舍命， 就是为了让他们有一天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活在上帝的永恒的祝福之中。就是祝福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你，侍奉你，敬拜你。哈利路亚。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在感恩节到来的时候向你献上感恩，向我们的亲人献上感恩，一生一世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神将得救人加给你的教会，加给我们的小组，也将人数加给我们的家庭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赞美神。请坐，弟兄姊妹请坐。